先生，谢谢苏牧师的介绍。先把我的东西弄好，才跟大家来说几句话。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一起来聚集来研究神的话语。我在此呢，代表我的机构华讯，向大家去万分的欢迎。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的特别的聚会，你们的出席呢是我们很大的鼓励，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也厚厚的祝福你们的教会。因为时间的有限呢，我们就把一些啰嗦的话就缩短了。诗篇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就是早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常常的引导我们，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实在非常的宝贵，神的话语一定可以引导我们走生命的路。不过呢，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久呢就发现有一些问题产生出来，除了一些基本的神学造诣与那个救恩历史以及一般的历史的记录以外，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呢都会发现有许多经文呢就不太容易了解的。好像我们那个早前的灯路上的光呢好像没有电了，所以我们就好像呢很多时候在黑暗中呢摸索了前进了，那就很难走我们要走的天路。所以我们心中呢实在很盼望我们有一些的特别的课程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多明白神的话语。于是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很感谢神有那个在洛杉矶地区有这个华神的分校主任的梁老师跟本地的苏牧师看到那个重要性，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到洛杉矶地区跟大家一起来研讨神的话语一些难题的部分。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一起来学习。今天实在时间呢都太有限了，我呢就尽量把我要讲的话尽量的缩短。我要说明一下，当我们解释一些难题的时候，欢迎大家尽量的就发问问题。不过呢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所以请大家注意，他们你们所问的问题呢都跟我刚才解释过的那个部分有关系啊，暂时不要扯开那个话题。那么也许呢在下午的时间呢，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讨论。那在解答问题以前呢，我要再次的声明，我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发问问题。不过千万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我的名字叫马有角，不是所罗门。所以呢我没有那个所罗门那个智慧，所以请大家注意啊，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会弄错，会常常弄错，所以呢我的答复呢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呢千万不要紧，千万不要紧，完全不要紧。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解释不要紧，只是我恳求你们思想一下我的解答有没有道理在里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些地方我答不来啊，我很开心，因为呢在座的当中有很多同工，有很多前辈啊，他们会替我解围，所以我今天晚上完了以后，那个聚会完了以后呢，我会请他们吃饭，那就谢谢他们替我解围了。所以呢我想呢跟大家来再思想，请你们为我祷告，并且呢请神给我们一个分别是非的那个分别真理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能够一同在神的话语上一同有长进。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大纲。 在我们的大纲那个地方，我们就有那个上篇与那个下篇，有绪论，有其他的难题的解答的部分。那么我们在那个上篇的地方来看一下解答圣经难题与矛盾的前提。在这个地方我发现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有那个追求的心。那么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有那么爱追求渴慕神话语的心，我实在非常高兴。不过呢，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那心中就马上有一种的不耐烦的感觉产生出来。那么好像他们心中就说了，快点了，快点，不要啰嗦，不要啰嗦，我喜欢查经，我喜欢读经，快点解经，快点读经，快点来进入神的话语的部分。不过呢，请软耐一点，让我告诉你们，这些背景的部分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个背景的部分也是我们解经查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能够帮助我们今天的来查经来解经更帮助我们以后的查经，以后的读经，所以千万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不过呢，我会尽量非常的尽量会缩短我要讲的话。大部分我要讲的话呢，刚才苏弟兄苏文峰牧师呢在前面都稍微张扬一下那个一本书，但是没有说那个书名，还有其他的背景的话。那么我有一本，手上有一本，谢谢。为了预备全部的那个我们的难题的解答，我们都把要讲的话都出版一本简单的书。你的话是真理。请大家请那个你们召开的图书部呢购买一本，你们就多本呢，你们就可以借回去看。不一定你们去买，可能呢那个作用不是顶大，不过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在其中。好了，现在我们来看，我们有一些前提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的，那就是首先我们相信那个圣经绝对没有错误，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我所讲的。不过呢，我们就要留意圣经的无误是限于那个原本的部分，跟那个翻译的没关系的。我们相信圣经那个原来那个原本那个，比方是摩西写的创世纪，那就摩西那一份的没有错误。马太写马太福音，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原本的就没有错误。现在今天我们所有的那个翻译版那个手抄本呢，可能有那个错误的成分在里面。不过呢，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大可放心，因为我们会有一本非常准确的翻译本摆在我们的前面。第二点，请大家一起来注意圣经那个对不起应该是这个。好，我们把一些要讲的话那个大纲都写好给大家了，不过有一些细节，有些详细一点的那个话语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我们上次那个是那个原本的无误，连那个历史的部分都绝对没有错误。不过呢，不是有一些新派的教会、新派的神学院说只是那个旧约部分没有错误其他的部分却有错误。我们相信圣经从头一个字到最后的一个字都没有错误。那这个是大一点对不起，好了，对不起，请替我们弄好一点，谢谢。那会好一点吗 ？OK。关于那个圣经的那个难题与矛盾的分别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难题跟那个矛盾都大同小异。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就是在那个难题的方面，难题有主观的部分，都是暂时性的。 比方说对 Mr. A 张先生是一个难题，对 Mr. Lee、就李先生却不是一个难题，这是非常主观的。我列下来都是一些难题，但是你们可以可能认为完全不是难题、浪费我的时间，那是可能的，那会可能的。所以对 Mr. A、是一个难题，对 Mr. B、却可能不是一个难题。那么有时候呢，是今天是难题，明天可能不是难题也说不定啊，很难说的。所以因为我们都会有长进，所以今天是难题，明天不会是难题，因为时间会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更多更多。好了，矛盾呢是什么呢？矛盾就是一个客观与那个暂时两个特征啊。客观是讲事实，是两件事情，两件同样的事却有不同的记载，而不能和谐的时候，那就是矛盾了。不过呢，矛盾也不要紧的，矛盾也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人会成熟的，我们会成熟，所以我们会灵命增长。当我们的灵命增长了以后，我们的知识丰富起来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呢，那个解决呢，就会很容易去明白神的话语。第三个方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那个圣经真理的多面观。圣经真理的多面观，圣经的作者呢，常常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真理，有时候从那个因信称义那个角度来看一个真理，有时候从行为称义那个角度来看同一个真理，好像表面有矛盾，其实呢完全没有矛盾的。我们看见圣经好像有预定论，也有那个自由意志的理论，好像有表面的冲突。不过呢，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大可放心，只要我们靠一些准确的解经方法，就可以把那个所谓表面的矛盾呢可以解决来了。还有那个公义与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好像表面上不能协调的地方，要说这个天国是一千年的，天国是永远的，好像表面有冲突。不过呢，经过我们很仔细的查考神的话语呢，就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产生出来。等会我会给大家一些的举例，就会解答大家心中一些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圣经那个记录的特征呢，要留意了。圣经记录的特征首先有真实的报道有数字日期的文明其他。现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来研究圣经的记录呢，有四个特征，当然有更多，不过主要有四个特征。那这个四个特征呢，就是明白这些特征了以后呢，对我们的难题的解答已经解去一半了啊。那么好一点呢，就说明圣经的记录是真实的报道，那连人的错误的话都真实报道记录下来。打比方说，在约伯记的里面，约伯记的里面的记录约伯三个朋友他们的苦难神学的大有问题，真是把约伯呢气死了，所以使那个约伯呢痛上加痛。在那个传道书的里面都记载很多所罗门一些的个人的意见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用已经指定的方法是最重要的解答的方法。有时候呢，我们看见在那个数字日期的人名地名呢，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有那个时数，有那个约束，有时候说400年，有时候说430年，那是一种的约束与时数的分别。有些时候用犹太人的方法，有些人是用有些时候是用那个外邦人的方法所以就说我们就发现耶利米跟但以理那个记载一些日期呢好像有冲突的，完全不要紧，因为耶利米住在帕勒斯坦，他住在巴勒斯坦地，他就用犹太人的方法，那么但以理住在那个外邦的那个巴比伦的地方，他就用巴比伦的计算年代的方法。当我们明白那个分别的以后呢，我们就不会弄错了。 那么还有那些文明的那差别，有些时候那个作者是用仙桃，有些时候用真实的他的姓名啊，打比方是法老了，法老不是姓发明老，那是呢一个仙桃一个桃仙。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法老的，那不是同一个人啊，所以要注意啊，不是同一个人，所以要留意那个，我们有很多历史的帮助，有埃及的历史来帮助我们去查考一下，配一下，那个法老是配出埃及记第一章那个法老，配第二章那个法老，配第六章那个法老，要配另外一个 chapter 那个法老了。那么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摩西的岳父呢，有时候他名叫刘尔啊，看过了那个名字。那有时候他是耶提罗，那是两个好像不同的文明。其实呢，刘尔是他的衔头，他的头衔是什么呢？是 Prince of God， 是神的，他们的神的王子了，是一个头衔，一个很荣耀的头衔。那么他。是姓叶提罗 Jethro 才是他的原名。有时候他用那个作者呢用那个地名的时候，用那个旧名也用那个新名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个地理就明白了。我们没太多时间去做举例，不过呢刚才所说那本书呢里面都有很实际的举例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同一件事有时候呢看看那个作者写书的目的，有一个地方说是白夫长请求长老去求耶稣去帮助他的仆人，有一个地方说是那个仆人去做的，所以要看看那个圣经的作者呢是用那个有说他亲戚去，有说他请了他的仆人去，好像是有冲突，不过呢要留意这个是同一件事有不同的重点，一本书说是白夫长去，一本书说是他的仆人去或是他请他的长老的朋友去，这是个重点的问题。有一个地方说有两个天使出现，有一个地方说一个天使出现，有一个地方说两个傻眼的，有一个地方说一个傻眼的，都是一个重点的问题，没有冲突的。好，有些地方呢那个记载呢不够详细，不过呢已经达到那个作者的目的。当那个目的达到了以后呢，那个作者就根本不需要记载那个旁边那个 detail 那个细节的问题了。打比方说凡奉主名求的必蒙应允。但是呢千万的信徒在不同的时代都是奉主的名去祈求，可是呢有时候呢好像主都没有应允我们，就好像跟主耶稣所说过那句的应许的话有冲突。其实呢一切都有答案的，所以我们要详细的分别那个时代的背景跟那个经文上下文的配搭与那个其他经文的配搭，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很可能性发生的逻辑，那就可以提供一个很圆满的解答。我们相信圣经是非常绝对可靠的，非常可靠。人找不到难题的解答，是我们今天那个知识的有限，并非永远都是没有答案的。只要我们肯追求，继续追求下去，我相信将来你我们都可以作为一个难题解答的专家。讲一个故事给大家来听，做一个参考。在18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当那个达尔文那个进化论在欧洲大大影响欧洲那个神学世界那个时候，法国呢有一个 FAA， 一个 FAA， 那个是称为那个 France Atheistic Academy， 不是 Federal Aviation Agency， 跟飞机没关系的。跟飞机没关系，这个法国那个无神论的机构就出版一本小册子了。那本小册子呢一共里面圣经里面有82处的错误。那装这一本小书一出版以后呢，好多信徒都不敢带圣经去教会，如果他们仍然去教会的话， 所以就大大影响当时那个澳洲长教会那个弟兄姐妹去教会那个情况了。不过呢，到了1950年的时候，在1950年代的末期，尤其是在1956年，那个就是死海古井的最后一泉出洞，一个有11个洞，那最后一个古井出洞以后，那死海古井呢在1948年到1956年去一共挖掘一共有9年的时间。那么经过这个死海古井的发现的以后呢，这个刚才说那个 FAA 那个82处的错误的那本小册子呢，那82个错的完全自动消息，但是无踪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还有更多的那个圣经的工具与更多的资料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对这本圣经呢绝对是非常可靠的。如果人今天仍然反对圣经的时候，那只是一种的血气的活动，不是理性的思考，只是一种的情绪化的发作，不是很细心研究神话语可靠性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圣经是非常可靠的。不过圣经呢都有难题出来，都是有难题，这个难题的来源来自什么地方呢？圣经难题矛盾的来源，那么圣经难题矛盾的来源呢，多半是来自几方面，我们在那个大纲那个地方已经写好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有文士的抄写的部分，有那个抄本流传的部分，有那个翻译本有错误的部分，有那个解释不够详细的部分。先来看一个文士的抄写的部分。我们像今天的圣经是靠那个抄本是文字抄过来的，从那个原本一个代一代抄下来。那文字抄写的时候有听错、有看错、有抄错的可能性。不过呢，我们大可放心，因为他们发明一套非常谨慎的那个系统，防备听错、看错、抄错的可能性的发生。所以当他们抄的时候，每一页都有记录有多少行，很详细的，每一行有多少字，每一行的头一个字是哪一个字，中间那一个字是什么字，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字，是完全统计下来，完全写下来。所以他们有那个非常详细的那个抄写的那个记录的系统，可见有这种的全世界从来都没有，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我相信将来都没有那个抄写的方法，那么很详细严密保险不会弄错的系统。我们相信那个圣经那个错误的地方会达到一个接近零的部分，零的程度，可以记录那个所谓 Guinness World Record 建立是大全里面。不过呢，人还是人，我们都要客观的来看一下，人因为还是人，所以有时候都会有错误的出现，所以我们都要容许有那个错误的出现。不过呢，很多的错误呢都是头一两代抄写的错误，从第三代开始，从第四代开始呢，他们就一代一代继续照抄那个错误下去，不是好多好多的错误，那是其实很简单很少的错误。所以经过他们那个很严密的那个 quality control 那个产品的控制呢，我们相信圣经，现在我们所有的圣经是非常可靠的。 另外再说一下那个抄本的流传啊，因为很多地方都有文士啊，所以就有不同地区的抄本的出现。那我们现在来看抄本版本这两个中文词呢，我们常常用的，什么是抄本，什么是版本啊？这个分别在哪里？抄本与版本，抄本就是抄下来的手稿，版本是一大堆的抄本，一大堆的抄本编成，把它编成一起，编成一本圣经的书卷，那是成为版本了。这版本呢，是一大堆的抄本，抄本是一份一份抄下来的手稿。但是因为那个文士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就产生不同地区的抄本与不同地区的版本的出现。主要来说，版本的地区主要有三个，有在西方的版本，西方的版本就是等于在欧洲一带流行用的，有一套的版本呢，称为那个南方的版本，在非洲埃及一带很流行通用的，有一套的版本称为那个东方的版本，从那个拜占庭就是那个伊斯坦布那一带，就是那个东罗马帝国那一带，一路延伸到叙利亚，一路延伸到巴勒斯坦地，就是到耶路撒冷去那一带，都很流行用的。所以我们相信呢，那个古代的教父呢，都是用那个东方版本比较多一点。不过有些教父呢，住在欧洲，他们就用那个西方的版本了。今天我们的手抄本呢，大概呢有大楷、小楷，包括在内呢，大概有5300多左右。在这个5300多的那个主要的手抄本的当中，最年长的抄本呢是西方的版本，最年轻的那个版本，最年轻的抄本呢就是东方那个版本。不过呢，我们要留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抄本，大概80%-85%左右都是属东方的版本。所以东方的版本呢，又称为大众的版本，英文字叫做 majority text, T-E-X-T, 那个 text, majority text, 大众，大家都共同用的，所以这个版本就称为大众的版本。因为很多教会都共同接受是他们教会的根本的圣经，所以他们又称为那个就是接受的版本啊 text receptus, 称为那个 received text, 我接受这个 text, 我接受这个版本。好，我们现在讲很多这个好像 technical, 其实没大关系，不过要留意一件事，我们今天这个和合本，我们今天所用的中文版中文圣经，这个中文圣经是根据那个西方的版本来翻译过来的，所以跟那个东方的版本里面一些的文字的记录有小小的差异，有小小的差别。打几个举例，抄本的不同，版本的不同，就会产生难题与勉强的解释。好，现在来看彼得前书2:2，彼前2:2，彼得前书2:2，所以你们第一节开始了啊，彼得前书2:1-2:2，主要是第二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就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呢渐长，以致得救。那要留意那个以致得救四个中文字，以致得救。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了前面第一节已经说清楚，非常清楚，已经得救了， 已经诞生下来，好像一只小婴孩一样，已经诞生下来了，已经把一切的恶毒长长的都已经除去了，一只恶毒完全除去，已经好像一个诞生的婴孩一样，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要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呢？啊，因为我们呢有那个以致得救这四个中文字在这里面，你怎么就勉强要做解释下去了？什么叫勉强做解释下去呢？我们就把那个以致得救当作一个完全得救，以前不是全部得救，现在将来才是完全得救，就变成将来世的得救，就是将来灵魂身体得赎的时候才是完全得救。这个是一种的解释方法。另外一种解释方法就是说，这个以致得救等于灵命的长进，不是灵魂的得救，而是我们灵命成熟，我们灵命成熟了，越来越成熟，我们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灵命，于是呢就达到一个很 mature 很成长很完全的地步。这个是另外一种的解释器，讲到灵命增长的部分，由那个将来世到永远到天堂才是完全得救，那个解释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灵命能够完全达到那个成熟的部分。那什么是灵命达到成熟部分呢？很难说的，那是没有标准的。不过呢都是有人这样做这样子的解释，我们对我来说呢根本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我就用东方版本，我不用西方版本，因为东方版本是根本没有那四个字，没有以致得救，把它取消，把它 cancel， 一切问题都没有啊。因为我们根据这个西方版本呢，不是和本的背后这个版本，那和本背后的版本呢是用西方版本，那西方版本就有那个以致得救那四个字，东方版本80%-85%的手抄本都没有以致得救这几个字在里面。那么85%都没有了，那么西方版本10%-15%有，所以大部分就用15%做根据，不用85%做根据。所以我是喜欢什么呢？我就喜欢用东方版本。对我来说，我就用那个另外一个版本呢，就完全解决那个勉强的解释，完全解决那个难题。做一两个其他的举例，我们没时间做更多的举例。请看启示录第八章 Chapter 8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那我们就看见西方的版本就是和合本背后的根据，跟我们有的东方版本有另外不同的读法。在启示录第八章十三节，在八章十三节，圣经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七日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现在我们看见一个鹰，一个 eagle， 一头飞鸟，一个鹰飞在空中，大声呼叫，好像放映 cartoon 影片一样。对不对啊？鹰说话，当然呢，这是上升文字。好，你可以说是上升文字，没问题。所以你就马上说用鹰的方法来做解释了。神就透过这个鹰来宣告，奇怪，用鹰，为什么要用鹰呢？不用其他的东西呢？鹰是 vulture， 那是吃死的东西啊，那个飞鸟，所以可能不用鹰还好一点呢。那么用鹰来做一个宣布，好像你就用那个鹰来做解释，那个是西方版本了。如果用东方版本呢，就是天使了，那不是鹰，是天使。那我们看见，如果用天使的话呢，就 makes a lot of good sense, better sense， 好像大有道理啊，好像那个说得更通一点了，好通一点了。因为天使在那个时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那第八章的前前后后，都很多天使，要到天使的活动，天使做很多宣告的话，所以用天使比鹰会好一点。还有拉拉杂杂的一大堆的举例，不过呢，我们 虽然 有那个和合本、的那个根据那个西方版本来翻译成为那我们中文的圣经，不过都是一种的举例。当我们看到有问题产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不要紧，不要说啊圣经不可靠，不要紧，看看另外一个翻译本。所以我们还好，很多什么呢？很多英文的译本是根据别的版本来做翻译。我顺便来介绍一下，我比较喜欢那个 New KJV 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多一点。当然 NIV 好，当然 NIV 有到 NIV 的好处，NASB 有 NASB 的好处，还有Living Bible 有它的好处。但是呢，如果根据这个版本来做查经研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喜欢那个东方版本做我查经研经的根据。这个是一种的从那个抄本流传下来产生一些矛盾与那个难题。这个里看不到那个其中是这个好，对对对 ，KJB，KJB KJB 是东方版本啊。不过 Old KJB 不是这个翻译不是太理想，最好是用那个 New KJB 新的那个 KJB 的那个翻译本啊。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我一口气讲话讲得很快哦，因为时间不有限，所以我都没时间给大家来问问题。好，现在请听听后面的姐妹请说。有 RSB， 所谓 accurate 那个字呢，就是一个比较主观一点的话语。是根据那个讲话的人说是 accurate， 那我们就说，如果是讲那个背景的那个抄本的话呢，那么是重视的票多一点的，那个 popularity vote 多一点的，所以呢，80%-85%是支持那个 KJV， 10%-15%支持 RSV。所以我们就有些人喜欢15%准确一点，那就可以这样子说。有人说哇，85个人都这样子说啊，是张三偷的，不是李四偷的。那么85%的人都口腔是Mr. A 做的，不是 Mr. B 做的，那是我们就看可能性会落在那个 majority 的部分。有弟兄问问题，请问。现在来到一个版本研究的背景的部分。没问题，我就写在这里，都是可以洗掉的，可以洗的。有一种的抄本，有一种的版本叫做 Athletic， Athletic Text， 那是综合本，它把它称为综合本 ，Athletic 叫做综合，就是呢。这里有很多好东西，这里有一些好东西在，那里有一些好东西在，一直在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这不是一个东方版本，也不是西方版本，是东抄西抄，抄出来，东抄西抄，都把它抄出来。接着说话呢，好像是很好，对不对啊？哇，最精华的部分都抄出来。所以 NIV 是 Athletic Text，NASB 是 Athletic Text， 是 Athletic Text。是东抄西抄，抄出来最好的最精华的部分。问题来到，谁做这个抄出来的人？谁抄？你怎么拣选呢？谁去做拣选呢？就是那个 committee， 是这个编版本那个委员会，是他们做最后决定。所以也是那个主观东西放进里面了。他喜欢 已经得救的，他就把已经得救放在里面，他不喜欢了就不放在里面，去那个 committee 做重要决定。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混合本呢，也可以说是龙蛇混合本，有好东西在里面，也有不好东西在里面，也是很难说的。还是回到一个 majority 大众啊，谢谢大众啊的版本，大众的差不多都是这样子说了，但是会好一点，谢谢。那我就认为这个是好像是好一点。对不起，我没有时钟，我的手表是快18分钟了，所以就不晓得那过时间没有。时间20。哦 ，OK， 对不起，我因为这里没那个时钟给我看一下。好，谢谢。请你们举手说要下课，因为我。好，随时告诉我。好，随时告诉我。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害怕，随时告诉我。有时候很客气，不想打扰讲员，所以就不讲话。有一个翻译本的错误，译本的错误。那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和本跟英文的译本都有一些的翻译的错误。就产生一种的问题来。举例，第一，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希伯来六章六九，我再次的声明，我的解释是个人意见，你不同意不要紧啊，真的不要紧。我们大家都是主内的，一起来研究神的话语。我不过呢，请你欣赏我所说的话啊，有没有道理就是了。好，请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近乎得救，还没有得救，好近呢，哇，那就惨了。那近乎得救呢？那是一句的错误的翻译。他们都是信主的人，所以那个作者才称呼他们亲爱的弟兄们。他做一个比较，他说我们是信的，他们还没有信。那个他们是谁呢？等会我们会解释的。我相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这些是指上面的人，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说的人。我相信你们亲爱的弟兄们是信徒，你们的行为是好过他们，你们的信心行为是好过他们，你们的生活行为不是讲道德行为，那是信心行为，是好过他们，而且近乎得救，把那个近乎改为我们是拥有得救，拥有得救。写给大家一个原文来。Ecumena Sotirias， 这个是拥有，那是救恩。我们是拥有救恩的人，是我们是拥有救恩的人，所以就看见呢，你们。好过他们，强过他们，你们是拥有救恩的人。不要把它换成近乎，把它换成属乎的人，把它改一下，把它改为属乎会好一点。如果有还用那个乎那个字的时候，把它改为不是近属属神的，那会清楚一点。再做一个举例，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十五十九， 罗马十五十九，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哦，对不起，十六十九，十六十九，那个是散义的里面都弄错了。十六十九，再读，因为弄错。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在善上聪明是我们明白，在恶上愚拙那就不太了解的。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把那个愚拙翻另外一个方法。愚拙这个字呢，在那个原文的里面呢是另外一个字，阿卡康啊，那是没有，那是诡诈，没有诡诈就是无邪，也等于天真。就不懂得做坏事，所以保罗的意思呢，就在这里说，我愿意你们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一点态度行为都没有，完全没有那个行恶的心态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调的一个字，把它翻成那个愚拙都好，因为是比对这个聪明，它是产生混淆了，它产生那个混乱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翻成另外一种方法，在恶事上没能力，不能做出来。我怕你们不做出不好的事，不做出坏事来。那是一个建议给大家来做参考的反义。当然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来到解释啊，比较欠那个招商那个方法。我们来看，有很多时候我们做解释解释的不太准确，是根据我们对一些的翻译带出来的后果。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六节，好了，耶稣跟门徒经过那个撒玛利亚，就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了，那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要水那个故事。耶稣在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和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约有五丈，五丈是论泰，对不对？五丈，如果你根据五章来讲来做翻译，来做根据，你就说这个妇人呢，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对不对？然后马上就根据那个中午时间来打水那个方法来解释下面耶稣跟他的对话。这个是通俗的看法，不要注意这个五章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说五章不对呢？后面约翰十九章就证明不对了。约翰十九章第十四节，十九十四， 在十九章十四节，大家都读过很多篇耶稣钉十字架的话。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章啊，已经轮看。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你们的王。”他们就说：“除掉他，除掉他，钉死他。”那个时候，耶稣在五章被宣布要钉死，痛不痛啊？好像跟我们全同一路以来的解释完全不通，对不对？所以这个五章是不对的。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四节那个五章是错误的翻译。根据马可福音，根据路加福音，别的地方那个配合就是已经解经了。根据别的地方那个所说那个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五章不是五章，是那个什么呢？是那个四出，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其实这个原文是什么呢？这个原文是 the sixth hour， at the sixth hour，在第六个小时。于是呢，以前那个翻译那个赫本那个人呢，以前那个人呢，到第六个小时，从六点钟开始，一二三四五六到五章了。如果你从 noon time 开始数呢，一二三四五六是到六点钟傍晚的时候 ，evening time。所以要留意，可以等于12 noon， 也可以等于6 p.m. 对不对？是两种解释。根据十九章十四节那个错误，我们就发现原来啊，约翰福音呢里面很多时间啊，那个称为那个时标 time mark。这个很多时标都错的，不是约翰写错，乃是翻译的人弄错。约翰写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居住写下来的，他不是住在帕拉斯坦地写下来那个约翰福音，所以他就用罗马人的方法来写。翻译的人呢，就用犹太人的翻译法来翻了，就用犹太那个时间翻译法来翻，那是另外，就翻成五章，应该把它用那个罗马人的翻译法来翻那个 time mark， 那就清楚了。所以我相信，那是傍晚的时候，很多人都出来打水的时候，没问题。这个妇人啊，因为你把它翻成五章是没有人出来打水的时候，所以那个妇人就暗中出来，秘密的出来，她怕，她害怕，她怕，她怕人看见她有几个丈夫，所以她就有害羞感，有犯罪感，有其他的感觉。你就根据这个五章来思想，怎么样去想那个女人那个心情呢？以那个方法来解释后面那个耶稣跟他的对话。如果你根据那个呢傍晚的时候，就众人都出来打水的时候，耶稣就遇见他，就根据那个方法来谈。他很坦白，那个夫人很坦白告诉那个耶稣他是怎么样子的背景，这没问题，不用用那个五章的方法来做解析。好，请问时间到了，谢谢，非常谢谢各位，我们第二堂再回来看，谢谢。